白话，俄罗斯对拜登总统周二发表的讲话，以及对阿富汗局势的反应，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俄罗斯周二对拜登总统的这个反应呢，那么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官方的一些谈论上呢，可以看出来。9月1日呢，普京在海参崴，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呢，他对这个拜登总统的讲话呢，做出这个直接的反应。他说呢，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的存在呢，这个结果呢，等于是零，或者是呢，结果是一场悲剧，或者是这个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说呢，美国呢，在阿富汗的经验表明，就是外部世界呢不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标准呢强加给别人。他说，就阿富汗人呢，过去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美国企图把这种生活方式呢给这个文明化，结果呢确实这个非常非常不好。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跟普京的论调基本相似，他这个也不忘这个利用这个拜登总统这讲话对美国这个提出批评。他说，西方呢和美国呢不应该把这个西方式的这个民主呢强加给这个别国，然后这个干涉别国的这个内政。另外，这个拉夫罗夫还特别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北约和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之后呢，对俄罗斯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保护中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局势。他说，这个中亚国家是这个俄罗斯的盟国，那么对中亚国家本身来说，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保护俄罗斯这个南部这个边疆呢，也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对这个阿富汗局势的这个反应的，如果说是看点的话呢，可以说有2个主要的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在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俄罗斯呢，他们这个外交这个反应呢幅度非常大，有些这个信息呢，主要是他们从这个俄罗斯这个驻这个阿富汗这个大使他这个一些谈话中反映出来的，很多信息呢是他这个释放出来的。所以说，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利用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呢，想这个来引导这个舆论的这个方向。比方说，俄罗斯驻这个喀布尔大使他说了很多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好话。他甚至还是说，俄罗斯的准备在这个塔利班在这个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这个小马苏德这两派之间呢，可以充当这个中间的调停人。另外呢，现在这个媒体上有很多报道说的这个阿富汗总统这个加尼呢，携带这个巨款逃跑。那么所谓的这个携带这个巨款呢，实际是从这个俄罗斯驻这个阿富汗大使馆的外交官的口中说出来的。其他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消息来证明加尼确实得携带巨款逃跑。所以说可以看出，就是俄罗斯利用这个阿富汗的局势呢，他这个想从这个大使馆和外交官口中呢，可以想这个主导舆论。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可以看出，俄罗斯呢现在是想跃跃欲试，想在政治上呢主导这个阿富汗局势发展。比方说，像这个俄罗斯官媒呢组织的一些有关阿富汗问题的讨论会上呢，有的学者专家他们就说，俄罗斯呢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呢，现在有很多的方案。如果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俄罗斯现在比较偏袒这个塔利班。最近说了很多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好话，尽管这个官方上呢和俄罗斯媒体呢都把这个塔利班呢称为这个恐怖组织，但是呢，很多学者他们认为呢，俄罗斯也应该有除了这个方案 A 之外呢，也应该有这个方案 B 和方案C 以及接下来的一套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替代的这个方案。那么包括呢，除了跟这个塔利班建立联系之外呢，也可以同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反对势力建立关系，然后呢，同这个阿富汗境内的其他的一些政治力量呢建立关系，依靠平衡各种关系呢来扩大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影响。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呢，俄罗斯就是支持阿富汗境内北方联盟。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呢也可以来通过支持这个盘杰希尔山谷的，就是小马苏德呢，来达到制衡塔利班的这么一个目的。这非常像就是中国当年在这当时苏联既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支持这个毛的这共产党一样。所以说，他想在各派势力之间呢进行周旋，来把自己的利益呢来做到这个最大化。
白话，那么俄罗斯和中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反应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俄罗斯是否借机扩大在中亚地区存在遏制中国的影响？你的观察。
对，要是所谓的相同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呢都对这个美国撤军时候面对的这种局面呢，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这么一种反应，然后呢借助这个机会呢加强这个反美的这个舆论这个攻势。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出，就是许多学者他们认为两国在这个阿富汗局势变动这方面呢显得比较这个自信，就是说他们已经预料到了阿富汗的政局呢可能朝这方面的发展，而且做出了相应的准备。那么所谓的这个不同呢，可以看出俄罗斯呢一方面想利用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这个变动加强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存在，比方说他夸大这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对这个中亚地区的威胁，然后呢以此呢来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主要表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存在。比方说最新的这个报道，在俄罗斯南部现在正在召开就是这个多联体国家的防空领域这个军事的这一个会议，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呢传出了很多这个消息，其中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正在同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谈判的很快要建立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防空体系，然后呢俄罗斯现在已经同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建立了这个联合的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同这个塔吉克斯坦呢，俄罗斯在今年的二月份呢已经签订了协议，建立这个联合的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呢就是同塔吉克斯坦这个联合防空体系呢现在正在落实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防空体系呢都是由俄罗斯来主导，而且特别应该说的就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有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呢都同中国相接壤。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阿富汗塔利班几乎没有这个空军，所以说他建立俄罗斯主导而且由俄罗斯领导这个同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个三个中亚国家建立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如果阿富汗几乎没有空军的话，没有来自这个空军的威胁的话，那么他这个防空体系针对谁呢？所以说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可以说是就是说有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含义。与此同时呢，就是现在呢俄罗斯同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呢正在举行这个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个山地作战的这个演习，那么除了这个吉尔吉斯之外呢，另外两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这两个军队呢也来参加这个演习。那么同样呢，也就是说俄罗斯加上这三个中亚国家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在这吉尔吉斯举行山地作战的这个演习。那么俄罗斯这个军队呢，中部军区的这个军队，那么他们在这个8月31号呢已经抵达到了这个演习这个地点，而且这个演习地点呢非常这个敏感，它这个离这个新疆不远，在这个天山山脉的另一侧，天山山脉一侧是这个中国新疆，另一侧就是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在这个伊泰克湖附近，就是在这么一个演习场上举行。所以说呢，可以说就是俄罗斯就是利用这个阿富汗局势呢来夸大这个阿富汗对中亚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然后借此呢来这个加强在中亚的存在。所以说可以看出俄罗斯它这个一个目的就是想这个来限制中国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因为在经济领域呢中国在中亚非常活跃，俄罗斯又没有这个好牌呢来这个遏制中国的影响，恰恰是在这个阿富汗变局呢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中俄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那么中国与俄罗斯是否会联手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所动作呢？
对，这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什么呢，在这个9月中旬，大约是在9月15日到9月16日附近这么左右呢，可能会召开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峰会，那么地点是在这个塔吉克斯坦这个首都杜尚别。那么7月份呢已经召开了这个外长会议，就是王毅、拉夫罗夫他们都参加了这个外长会议。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峰会呢讨论的议题是针对这个阿富汗的局势， 另外特别值得关注，就是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峰会同时举行的话呢，还有这个俄罗斯主导的这个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么一个峰会。那么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呢，除了这个三个中亚国家之外呢，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另外再加上欧洲地区的这个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那么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呢，它与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峰会呢，两个这个峰会同时举行，而且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个峰会呢，目的也是针对这个阿富汗，所以说这情况是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说，阿富汗呢是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观察员。那么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动之后呢，现在距离这个杜尚别的这个峰会呢还有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塔利班是否会派代表参加上合组织这个峰会，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峰会呢，这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那么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说塔利班是否会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另外一个也特别值得观察的就是习近平和普京呢是否会参加这个峰会。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后呢，习近平没有出国访问，普京呢他也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健康，特别注意这个自己的保护。那么普京在这个期间唯一出国访问就是去这个六月份去日内瓦与拜登总统会面。所以说习近平和普京呢，他们这次是否能够见面，是否会去这个杜尚别，去这个塔吉克斯坦参加这个峰会呢，也特别值得这个观察。那么可以说是疫情之后呢，这个两个人进行了许多通话电话交谈或者是视频会议，但是两个人呢面对面呢还没有这个一次见过面，所以说这也是特别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两国呢，他想这个利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平台呢来对这个阿富汗呢施加一个重要影响。另外一个也特别值得观察的就是上合组织，那么除了中俄两国之外，那么几年之前呢，巴基斯坦和印度呢也成为上合组织的这个正式成员。那么巴基斯坦呢对这个阿富汗局势呢拥有这个非常关键的影响。那么在这个阿富汗变局之后呢，印度的处境呢现在看来就是比较尴尬。那么印度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峰会上他会如何反应，那么印度是否会有所作为，如果再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呢，可以说如果要是杜尚别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如果召开的话呢，可以说会有很多这个看点。
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